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天是2020年4月15日，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新冠病情呈转折迹象，特朗普总统正在积极推动最早5月份重启美国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计划，纽约市仍然是美国新冠疫情的中心。 美国海军证实，停靠在关岛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一名水兵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去年在越南近海附近 与越南船只发生对峙的中国石油勘探船海洋地质8号又回到了南中国海这一海域。美国批评中国在周边邻国忙于抗议之时强化其在这一海域的存在。越南船只跟海洋地质8号船去年在这一水域发生了持续数月的僵持，这里是全球可能爆发武装冲突的地区之一。 据路透社报道，海洋地质8号勘测船周二再次出现在离越南海岸线158公里的水域，这里是越南的专属经济区。据跟踪船只方位的网站，海事交通网站提供的信息，与这艘中国船随行的还有至少一艘中国海警船。海事交通网站的信息显示， 越南方面出动了至少3艘船只前往应对。海洋地质8号勘探船是进行海洋地质勘探的专业船只，这艘船进入这一海域正值越南为遏制新冠病毒疫情而实施15天封城措施即将结束的时候。 4月8日， 中国一艘海警船在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的一座钻井平台附近，撞沉一艘越南小渔船，船上有8名渔民。越南方面向中国提出抗议，称中国的行为侵犯了越南的主权，威胁到越南渔民的生命。美国对这个事件表示严重的关切。上个月， 美国一艘航母访问了越南中部城市的岘港。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呼吁中国继续关注与支持国际上与全球病毒大流行做斗争的努力方面，不要趁其他国家无力分心或比较脆弱的时候，在南中国海扩大自己的非法主权诉求。星期六，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称，越南利用这次渔船事件分散公众对河内应对疫情不利的关注。越南外交部还没有对此发表评论。路透社说，通过大规模隔离和对病毒接触者进行有效跟踪等措施，越南的疫情已经趋于稳定。到目前为止，越南的确诊病例为265例，没有死亡病例。 越南已经完成了12.2万人次病毒测试。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附近水域的纠纷持续多年，越南把这一水域称作东海。中国新批准2个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进入临床试验。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全力以赴控制境外输入病例， 尤其是在与俄罗斯边境的绥芬河陆路口岸这个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最新前线。在星期二，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斌介绍说，新批准的2个疫苗都是新冠病毒灭活疫苗。4月12日，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和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联合申请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获批进入临床试验。 4月13日， 北京科兴中维生物公司的灭活疫苗也获批了开展临床试验。 俄罗斯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新冠病毒境外输入病例的来源，累计已经有409个病例来自俄罗斯。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称，中国公民应就地避疫，不要返回中国。中国卫健委说，截止到4月13日，黑龙江新增境外输入病例79例，都是从俄罗斯返回的中国公民。从俄罗斯返回的输入病例占中国新增病例绝大部分，当天新增病例为89例。为了控制境外输入病例在中国的蔓延，黑龙江当局星期二说，已经开设热线电话，奖励举报非法入境线索的人，一经查实，给予举报人3000元人民币的奖励。如果边民抓获并交有关部门处理的，一次性奖励5000元人民币。截止到目前，中国报告的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为82249例，死亡病例为3341例。但是外界对中国政府疫情通报数字一直持怀疑态度，认为感染人数实际上要高得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新冠疫情呈转折迹象，特朗普总统正在积极推动最早5月份重启美国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计划。与此同时，政府官员和世卫组织专家批评美国政府应对疫情行动缓慢，浪费了能够全面控制疫情的大好时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提出的5月初重启美国的计划受到美国许多州长和资深卫生专家的质疑，他们警告说，行动过于草率可能会导致新冠疫情的恶化。新泽西州州长菲尔·莫菲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如果我们重启得太早，而且我们没有充分的恢复健康并彻底的打败病毒，这样做只可能会不小心火上浇油。特朗普总统的高级卫生顾问安东尼·福奇医生也表示，目前美国的疫情只是看到了一些好转的迹象，仍然需要看到非常明确的迹象，表明可以非常明确的和坚定的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的时候。他说，目前还不是松懈的时候。与此同时，多位美国前政府官员批评特朗普政府应对新冠疫情行动缓慢，浪费了能够全面控制疫情的大好时机。前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珍妮特·纳波利塔诺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冠状病毒疫情反应迟缓，没有跟上球的速度。就联邦政府的反应而言，联邦政府的行动不仅迟缓，而且反应还很混乱。
We were slow to appreciate the intelligence that we were getting out of China about the coronavirus.
纳波利塔诺说，我们迟迟没有吃透我们从中国那里获得的关于新冠病毒的情报，而没有能够及时的实施联邦政府手中现有的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方案。纳波利塔诺还批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开发检测手段时行动非常缓慢，而有效的检测手段可能有助于更快的识别和隔离美国的疫情热点，避免美国目前的全国范围的关闭。自从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美国各州就报告说，医务人员的个人防护设备、呼吸机以及其他许多资源都很短缺。连续几个星期，特朗普一直面对来自民主党的压力，要求他利用国防生产法案来帮助解决这些短缺问题。特朗普总统多次批评是前任政府给他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不仅医疗物资短缺，就连枪支弹药都短缺。纳波利塔诺是奥巴马任内的国土安全部长。纳波利塔诺说，特朗普政府没有能够像奥巴马第一个任期的时候爆发 H1N1 流感时那样认真地应对新冠病毒流行。当时国土安全部被指定为主要的联邦协调机构，负责协调卫生部、疾病防控中心、教育部、 商务部以及国防部等机构之间的合作。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for whatever reason, has kind of discarded that approach. And
纳波利塔诺说，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本届政府都放弃了这种做法。而且你们知道，直到白宫成立了特别工作组以后，我们才看到整个政府组织的应对行动。所以这届政府的应对行动如何，我留给你们来评说。明尼苏达大学流行病专家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也认为，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联邦政府尽管采取了行动，但是其应对措施一直处于正在计划中的状态，是支离破碎和混乱的。民众还备受政治领导人相互矛盾信息的困扰。奥斯特霍尔姆对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期刊《科学》杂志说，我们没有一个全国的计划，只是一个新闻发布会又一个新闻发布会，从一个危机走向另一个危机。密歇根大学全球公共卫生教授斯科特·格里尔也对科学期刊表示，要说服美国超过 3.2 亿人去认真对待目前的这一流行病，需要从白宫到市政厅等各级政治领导人彻底改进对信息的传播。格里尔说，在疫情大流行中，沟通的第一条规则就是发出一个信息，并且要坚持一贯下去。到目前为止，这一条还没有做到，因为特朗普以及州和地方官员已经传递了一些相互矛盾的信息，导致民众从冷漠走向惊慌。前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局长玛格丽特·汉伯格医生表示，前进的道路虽然有希望，但仍面临许多挑战，仍然存在许多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如何才能走向更加正常的生活，必须依靠医学等领域的专家进行科学的应对。
Certainly much uncertainty remains. Leverag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bring us essential.
汉伯格医生说，当然许多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利用科学和技术将使我们能够找到解决我们目前问题的潜在的方法。目前美国所有50个州和首都哥伦比亚特区都已经进入居家令状态，尽管联邦政府的扩大社交距离行动指南的执行期限是到4月30号，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州的全体美国人5月30号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重启经济活动了。此外，美国现行的制度是联邦制，各州州长有权决定各州居家令的实施期限和范围等细节。刑事辩护和宪法律师佩奇·佩特对媒体表示，美国宪法和美国最高法院的相关的解释并没有赋予总统推翻州长决定的权利。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在本周二宣布重启国家委员会的部署，推动在新冠疫情下重启美国经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截至美国的时间4月13号星期一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罹患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已经到达了56万人，而死亡的人数呢也到达了大约23000人。而其中的一名死亡的病患呢，则是美军的军舰罗斯福号舰上的一名海军官兵。特朗普总统呢，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曾经表示说，他说在本星期二，就是4月14号，将会宣布一个经济委员会来推动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来重启美国的经济活动。特朗普总统并且表示说呢，这个委员会当中将会包括有医生还有企业家等等人士。不过呢，美国的疾病管制预防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在星期一的上午则是表示说呢，重启经济必须要正确的进行，而且不会是一蹴可及，必须会是一个按部 部就班逐渐的过程。雷德菲尔德并且说，社交距离的政策让美国因为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比预期的要少。他说呢，如果没有这些措施的话，美国死亡的人数很容易就会高达25万人、50万人，甚至高达100万人。因此呢，他说要解除这些措施的做法必须要非常的小心。而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主任安东尼·佛奇医生星期天在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他也表示，他说呢，如果美国像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的那样，在5月1号就要重启经济活动，那将是过快的恢复正常的状态，那肆虐的冠状病毒将有进一步传播的非常大的风险。福奇医生也说呢，随着美国政府关于人与人之间安全距离的建议在4月30号结束，美国的商业复苏将不会是一个转机。那我们知道，之前特朗普总统他拒绝颁布一个全国的这个让大家留在家中的禁令，那么因此也表示呢，当时的这些的禁令是由各州的州长自己来颁布的。那么因此，其实要来重启经济活动呢，也将不会是由特朗普总统来决定，而是要由各州州长自己来做出决定。那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各州的州长还是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包括我们看到呢，就在星期一的上午，新泽西州的州长莫菲也才刚刚宣布。在新泽西州当中的大众运输系统呢，全部减班一半，而且呢，所有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的乘客还有工作人员，全部都必须要佩戴口罩。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纽约市仍然是美国新冠疫情的中心。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
过去一周，纽约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翻了一番，上升到了9300多。新确诊的病例增加了将近60%，从12万多上升到19万多。
纽约州长库莫周六表示，纽约抗疫的好消息是持续下降的住院率，显示疫情已接近峰值。
The curve of the increase is continuing to flatten.
疫情爆发以来，位于布朗克斯东部的哈特岛上的万人冢，埋葬无人认领尸体的棺木，每天比过去增加20多具。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as existed for generations in this city. When that is the case.
在第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仍争分夺秒地跟病毒传播赛跑，他们中包括了医学院刚毕业的医生艾里克·布里廷格。
I've never seen us have an empty spot in the critical care bay, but we try to make sure that we at least have space for one.
数据显示，西语医和非洲医占纽约新冠感染者的62%。在西奈山黄火区医院的外面搭起了2个新帐篷，以应对病人突然增加、急诊室满员的高峰状况。周末的好消息还包括布朗克斯区34岁的奎尔斯，周四在医院插管5天以后死里逃生，康复出院。奎尔斯表示，他很幸运被允许使用一些实验性药物。纽约州长库莫周日说，联邦政府在纽约的一些医院正进行强氯喹药物试验，参与的病患约2200多人。这项试验的初步结果将于4月20号发表。周日，库莫州长还颁布了一项扩大抗体测试的行政命令，以确保尽可能多的纽约人得到测试，以使被感染过但已有抗体的人可复工复学。周日也是复活节，纽约的圣派特里克大教堂和全美大多数教堂一样空空如也。红衣主教蒂莫西·多兰通过电视转播进行布道。
在抗疫的同时，重启经济的讨论正在进行中。库莫州长表示，眼下无人知道重启的具体时间，但原则是他会兼顾公共卫生和经济两个方面，并协调周边的县和州。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海军证实，停靠在关岛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一名水兵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此前，航母舰长曾写信警告舰上水兵可能因感染病毒而死亡，之后被解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星期一 从美军印太司令部所在地夏威夷发表一份声明，称罗斯福号航母一名水兵3月30号被验出感染新冠病毒，4月9号被送到关岛美国海军医院重症监护病房，4月13号不治死亡。国防部部长埃斯珀发表声明说，整个国防部对首名现役军人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深感悲哀，我们仍致力于保护军人及家人的安全，并继续为击败病毒提供帮助。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的罗斯福号航母3月底被发现有多名水兵感染新冠病毒，3月27号停靠关岛实施隔离检查。2天后，舰长克罗泽尔上校在一封后来在报刊上发表的信中促请海军立即采取行动，让大部分水兵离开航母，以免发生水兵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悲剧。几天后，时任海军部代理部长的穆德利将克罗泽尔上校解职，指责他越过上司，将舰上疫情的不实消息公开，称舰长的行为可能导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敌人误判美军的实力。但是莫德利后来在罗斯福号航母上因为对深受水兵们爱戴的这名舰长出言不逊，上星期宣布辞职。国防部副部长诺奎斯特上星期四说，罗斯福号航母400多名水兵已经被验出感染了病毒，但是3170名水兵被证实没有感染病毒。如果亚太地区出现安全危机，这艘航母完全可以立即出海执行任务。他还警告潜在敌人不要犯致命错误，以为新冠病毒折损了美军的整体战斗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空军上将海腾承认，本来应该出海的罗斯福号航母继续靠港隔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力部署，但是美军的整体实力并无减弱。海腾也证实，准备出海远征太平洋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也出现了他所说的很少数目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海军正在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他说，虽然航空母舰很威风强大，但它只是美国总体战力的一小部分。如果我们的一艘航母遇到了挑战，我们的远程轰炸机，我们的多项战力能支持航母，我们应用整个联合作战部队来确保我们随时随刻准备战斗。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另外一方面，美欧先后提出待疫情过后将追责北京之后，中共外交部和中共官媒渲染所谓二次庚子赔款，挑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于是枪口一致对外的呼声渐渐压过了民众先前要求中共当局反思压制言论隐瞒疫情的声音，而西方国家严重的疫情似乎也冲淡了疫情初期中共集权体制暴露的弊病，中共民意真的出现了政治统治危机。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里，主持人邀请了北京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为大家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好，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呢发表社评说，想让中国第二次庚子赔款有戏吗？有人说呢，这显然是要挑动国人的民族主义神经，这可能的确是张好牌，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对比李文亮先生逝世前后的那个中国民意呢，北京当局现在需要检讨需要反思的压力似乎呢小得多。我这样说不知道吴博士您同意吗？
我同意，某种意义上讲同意，因为李文亮到现在似乎民意发生了一点变化，但这种变化我相信是在宣传攻势之外，我们看到警方的力量是越来越强，来消灭反思的人，这是最主要的。同时他们通过一波又一波的宣传攻势，譬如3月12号赵立坚的一个攻势，现在就通过庚子赔款这种义和拳的叙事方式，这样一个宣传来压制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特别是公众普通公众的反思，把公众带回到120年前中共的一个民族主义的历史话语当中。那这是中共的某种意义上讲是他的一个革命的正当性，建立在一个所谓反殖民主义的话语 反殖民主义的一个革命震荡和传统当中，试图是把国际社会现在对中国的压力，我们看到有一些集体诉讼，有一些赔款的一些声音，把它变为一种类似1900年的一种所谓殖民主义的一种压力，这个是中国现在正在建构的很有趣的一个宣传。好，
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的确现在中国国民的民族主义这个情绪的确很高涨。以前呢，我们看到《方方日记》呢，曾赢得了无数人的眼泪和愤怒，但是现在呢，更多的人说方方实际上是西方的帮凶。对李文亮的调查呢，雷声大，这个雨点小，他最后的结果是派出所官员来负责任。这样现在人们也能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不能查下去，再查下去就让西方得到了证据。那我来请教这个吴强博士啊，难道爱国可以没有底线，维护国家利益就可以失去道义？
我相信这个事情也要用中共的话语来说，一分为二来看。同情方方的，从方方的日记当中受益很深，开始反思的中国民众，我相信代表中国民众的大多数。现在我们看到，在诋毁方方的、围攻方方的，其实和《环球时报》的这个社论是同一波人，他基本上是中共宣传部门所发动或者所雇佣的这些水军，或者是所谓的这些志愿者，这些小粉红，那么他们现在在以这种诋毁方方的方式来主导或者说来引导舆论，那试图把方方打造成一个类似汉奸式的人物，那么这个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那换句话说，突破了一个底线，他们正在用我们看过去中共高层反复强调的所谓底线思维来对待一切的问题，从外交问题到内部的像方方的问题。换句话说，他们也把方方用底线思维来看待，就把方方当做一个汉奸，那么他们是不惜用这种敌对的方式来对待国内的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其实是相当温和的这么一个方方，他毕竟是有官方身份背景的著名的作家。但是这种声音在我自己分析看起来，其实都是可容忍的，都是一个很成功的宣传，某种意义上讲。但是现在他们连这样一种温和的某种意义上讲是相当温和、相当傀儡的一种，甚至没有足够反思的，只是一点很温情的一些历史的见证都无法来保留、无法来容忍。这个基本上就看到他们是在用底线思维、是在用敌我思维来对待现在出现的一切情况。那这是一个所谓的灾后的预防、灾后的一个行动的开始，很重要的信号。
那么美欧这些西方国家呢，现在疫情深重，不可否认政府在处理疫情的时候也有一些进退失据的这样一种情况。我来请教吴博士啊，有人说西方国家现在严重的疫情呢，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就是中共政府在疫情初期这个中共集权体制暴露出来的这个弊病，减轻了这个北京这个反思和检讨的这样一个压力。那不知道吴先生，吴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们要也是要用中共的话语来说，我们如果说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来看发达民主国家在对待这个疫情上的反应的话，其实可能并不是像中国的宣传所描述的这么混乱。我们相信是存在的一些麻痹轻敌，但是这麻痹轻敌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成功的宣传，他们在通过隐瞒真实的情况，在拖延这些情况，造成一种错觉。比如说我记得川普总统曾经在2月份的一个跟习近平的通话之后，然后很有信心的讲到了夏天，到了4月份这个疫情就会过去。我相信这种麻痹的心理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宣传所造成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民主国家在对待这么一个疫情，其实相当多国家，比如说美国、印度在内，那么他们出现一些混乱，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医疗体制的足够的自信，而且对这个病毒本身是缺乏足够的准备和足够的认识。病毒毕竟它跟传统的人们对瘟疫的了解是基于细菌， 这样一种状况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病毒的传染情况，病毒的这么一个对社会和政治的瓦解，跟过去我们说公共卫生体制或者是甚至是公共政府的体制，它面对细菌所建立起来的这么一个有效的机制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在病毒面前，某种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很难幸存，那每个政府其实也都是处在相同的起点上面。在这意义上讲，所有国家都在学习怎么样来对付这样一种病毒引起的一个大瘟疫。在这意义上讲是一个平等的，他们初期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是可以理解的。就像中国，我们看到在一月份也是处在一个混乱的状况，但是在这之后一旦进入状况，我们发现民主体制它马上转入到一种紧急状态，转入到一种宪法所赋予的一种紧急状态之后，它的动员机制就起来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再看到很多民主国家它的公民社会，它的志愿者志愿机制被充分动员起来，这是在中国很难看到的，而且是几乎我们不能说绝无仅有，但是是在被压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夸大这些混乱，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仍然是一种宣传的伎俩，是一种很不道德的行为。真正的问题也许是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说有民主的，或者说是新兴民主的新兴民主国家，或者是一直没有真正完成民主巩固的国家，比如说印度，或者说一些拉美的一些新型的民主国家，他们在应对病毒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面前，既缺乏足够的动员能力，也缺乏足够的专业能力，缺乏足够的公共卫生的应对能力和专家能力，所以他们会出现很多问题。那么中国的宣传似乎现在正在夸大这一点，而不是说主动的去帮助在全球变成一个抗疫的一个兵工厂，来帮助所有国家。那么这种宣传本身在我看起来是很不合乎人类的基本道德的。
那么请教吴博士，您如何评价现在这个中国的民意？记得原本呢，要求中共反思、中共检讨的这个声音如山呼海啸。现在还有没有这种要求？我记得财经杂志是还是财新周刊，我记不太清楚了，一句名言曾经博得了无数人的共鸣，那就是这个疫情终将过去，但历史的拷问将是长期的。现在还是这样的。这个不知道现在吴博士您看中国的民意还要求中共检讨反思吗？
我相信这样子的民意是一直都很强，一直都存在，而且在未来也只会更强，不会更弱。但是中共宣传部门，甚至他的强力的警察部门对这种民意的操纵也是极其明显，他们是避免让这种民意泛滥，避免让这种民意浮上水面。我相信这是他们目前努力在做的，对民意的操纵是中国目前政治的一个主要的方面。我们中国不是一个民意政治的一个政体，我们对民意怎么去判断，不应该是通过中国宣传部门告诉全世界民意是什么，我们来相信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2020年，或者说2020年2月6号李文亮逝世之后，其实人心都改变了。这是一个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人心的政治，而不是。民主国家我们通常所谈的民意政治或者民意代表的政治，在中国民意或者民意代表，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可靠的政治机制，没有一个民主机制来保证它，来公开它，没有自由媒体，也没有民意代表。那么人心在这个时候跟这么一种古老的力量才可能是更发挥关键的作用。
那么有人呢曾把这个武汉爆发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危机呢看作是这个中共一个统治危机，罕见的这个中共面临的一个统治危机啊，因为它重创了中国政府的声誉啊以及它的合法性。那么请教吴博士哈，有人说现在呢北京好像没有那么大压力了，也有人说呢甚至北京已经平安度过了它2、3月份经历的那个统治危机，您看是这样？
没有，这个统治危机我看在灾后可能它面临的统治危机要更严重。他表面上通过瞒报，通过压抑病情，或者是通过所谓的封城的方式，这种相当极端的方式来把这个瘟疫闷死在武汉。 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么个状况。但是灾后他面临着真相的压力，面临着一个中国跟全世界脱钩的压力，他闷死了真相，其实也让中国跟全世界脱钩了，他实际上是把中国给闷死在这个初期病毒的扩散的初期。所以然后我们看到第二波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发生，那么中国在这个时候表面上好像是处在一个比较干净的状态，实际上也跟世界分裂了。且不说世界对中国的追责，那么中国至少跟全球化现在的关系就变得很微妙了。我们过去在中美贸易战期间所谈的脱钩，其实现在已经事实上通过病毒来实现了，甚至是通过中国这种强力的极权主义式的一个隔离的方式来实现了。这个隔离是通过中国自己对于社区层面上的隔离实现的，而不是说通过中国当初很不愿意来关闭国境，让世卫组织宣布是进入到一个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这么一个情况来隔离，是通过一个从上至下的一个社区层面的一个隔离来实现了。那这种隔离会对中国的未来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活都造成极大的冲击。比如说中国目前的状况，通常三月份的两会被无限期的推迟，但是并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法，事实上是进入到一个未经宣布的紧急状态，但是没有任何宪法上的条文。那么公民的权利现在是在目前这么一个状态是被压制，但并没有一个紧急状态来解释这样一种剥夺公民权利的这么一个做法。所以在这一上讲，中国现在社会是进入到一个非常诡异的一种非常的状态，这种灾后的状态。而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知道，灾后我们通常讲大疫之后并有大灾，或大灾之后并有大疫。那么中国这个灾荒之后的人心浮动、经济上的不稳、各个方面的挑战，其实对中国政权是更为现实的挑战。因为他假设中国的他的统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吃饱饭的基础上，那现在中国的普通公众，尤其武汉之外的中国普通公众，现在正在面临能否吃饱饭的问题，这是他最大的问题。
好的，看来危机不仅没有过去，而且呢将会长期持续下去。好，我们感谢北京吴强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谢谢您吴博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近日，越来越多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对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尖锐批评，称世卫组织是中共隐瞒新冠疫情的同谋，并对此次疫情中世卫组织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质疑。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东时间4月13号上午为止，美国新冠病毒确诊人数已经突破54万人，死亡人数也达到了21000多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近日加入了多位国会共和党人的行列，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辞职下台，并且称他与中国共产党同流合污。麦考尔议员在最近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掩盖活动导致我们见过的最严重的大流行病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没有保护世界免于这场大流行病的侵袭，我认为世界卫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同谋。原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的谭德赛在2017年7月1号正式上任，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并且开始了这个职务长达5年的任期。谭德赛是世界卫生组织首次由非洲人出任总干事，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第一位不具备医生资历的总干事。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多边关系小组委员会主席托德扬在近日致函谭德赛，要求他出席国会听证，就各界的疑问来做出解释。托德扬在他的声明当中说，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资助者，美国纳税人有权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反应的事实，如此一来世界才能从错误当中学习。托德扬议员还在声明中对世界卫生组织面对全球新冠疫情所扮演的角色深表怀疑，并且担心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当中的影响力已经产生压倒性和危险的后果。 对世界卫生组织表现不满的还有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资深共和党人格拉斯利参议员。格拉斯利参议员也在最近致函谭德赛，针对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冠病毒疫情的处理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提出多项的质疑。格拉斯利议员还提到，美国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捐赠国，光是2019年一年，美国就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超过4亿美元的资金。格拉斯利议员说，美国国会有责任和义务对国际组织的捐款来进行监督，以确保美国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钟瑞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新冠病毒疫情正在对美国经济，特别是就业构成严重的冲击。美国劳工部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第一个星期有大约660万美国人首次申请了失业救济，这包括被裁员者和休无薪假者。自三月中旬以来，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已经达到1680万，但是经济学家预测，一旦疫情结束，美国经济将在今年下半年实现强劲反弹。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美国4月1号到7号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为660.6万人，较前一周修正后的创纪录高位的690万人有所下降，但延续了三个多星期来空前的裁员激增势头。由于美国各州颁布居家令和严格的社交疏离政策，以减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蔓延，自三月中旬以来的过去三个星期，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分别增加了330万、690万和660万，而实际数字可能更糟，因为很多州仍在处理积压的申请，这表明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可能还会继续增加。与此同时，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继续居全球之首。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全球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追踪，截至美国时间4月9日晚，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突破46万5千，死亡人数达到16000。全美各州为控制疫情而颁布的居家令以及对企业可经营业务的限制正对经济构成巨大冲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4月9号在与布鲁金斯学会在线讨论中表示，人们被要求搁置他们的生活和生计，承担了巨大的经济和个人代价。我们正以惊人的速度从50年来失业率的最低点上上升到可能非常高的水平，尽管这可能是暂时的。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美国三月份流失了70.1万个工作岗位，但这可能只捕捉到疫情蔓延导致的美国裁员潮中的一小部分。美国的失业率从2月份的3.5%上升到3月的4.4%，为1975年1月以来最大的单月涨幅。但有经济学家预测，四月份的失业率可能会高达15%。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
Except for all the government measures to resuscitate the economy.
他说，美国政府为重振经济而采取了很多措施，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措施的话，经济会陷入深度衰退，但即使采取了这些措施，失业率也可能达到全部劳动力的15%。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将导致今年春季美国经济严重萎缩，约1440万人失业，但经济将从下半年开始复苏。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商界和学术界经济学家在本月的调查平均预测，今年六月美国的失业率将达到13%，而12月也仍将居于10%的高位。哈夫鲍尔表示，美国经济第一季度萎缩已成定局，第二季度也将萎缩至少10%或者15%。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第二季度折合成年率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将萎缩25%。远高于三月份时预测的 GDP 仅萎缩0.1%。尽管如此，经济学家普遍预测美国经济将在下半年复苏，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增长率将分别达到6.2%和6.6%。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说
：“The economy will pick up and you know like have 6% growth and
经济将会回升，第三季度增长6%，第四季度再增长6%，但我们不会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而是比那个水平低3%或4%。这可能算是乐观的估计，它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应对新冠病毒的进展。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对美国企业5月份复工表示乐观。他4月9号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电话采访时说，我认为一旦特朗普总统对医疗方面的问题感到满意，我们就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美国企业重新开放，美国工人复工，并确保他们在过渡期间有足够的流动性用以运营。白宫目前发布的指导意见建议美国人保持社交疏离至4月30号。该指南建议美国人避免公共场所、旅行和10人以上的面对面聚会。许多州也实施了更严格的措施，比如居家令和关闭非必要企业的指示。白宫新冠疫情工作组传染病专家、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契也对美国疫情发展感到乐观。他日前表示，美国死于新冠病毒肺炎的总人数将低于最初预期的10至20万人。福契4月9号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说，如果我们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病毒卷土重来，他可以预见公众生活回归正常能够在夏季实现。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在做出放松防疫新冠病毒指导方针的决定时将听取医学专家的意见，但他也一再坚称美国不能让治疗方案比问题更糟糕，显示他希望经济能够尽早恢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他相信一旦美国企业恢复，美国经济就能反弹，而且将会是强劲反弹。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自新冠病毒肺炎从中国武汉爆发后，已经蔓延至全球200多个国家，4月10日的病例已经超过160万，死亡人数超过10万，确诊和死亡病例还在不断的增加。但是在与中国地理位置相近的台湾，病例低于400例，死亡人数是个位数，至今大致维持正常的生活，没有学校关闭。成功防疫的台湾模式是什么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由于台湾抗疫成效的突出，包括美国、欧盟、捷克及澳大利亚都与台湾签署协议，在疫苗及筛检试剂开发、防护装备、信息交流等方面共同合作。上星期，美国国务院在一个美台网络会议上将这个方程式称为台湾模式，并表示将推动与全世界国家分享台湾防疫的成功模式。究竟这个被美国称为台湾模式的防疫内容是什么？台湾又是如何做到有效防控疫情？近来许多媒体和科学期刊都有相关报道，来自台湾的医学研究员邱真嘉也有他自己的专业看法。2003年 SARS 病疫情后来到美国，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的邱真嘉，原先从事细胞抗药性的临床研究，目前的研究课题是肝炎与艾滋病。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首先表明他是以个人身份发言，不代表他的工作单位。原先在台湾高雄荣民总医院担任小儿科感染病主治医师的邱真嘉告诉美国之音，由于当年有过对抗 SARS 疫情的经验，这次疫情爆发以来，他每天都注意台湾的进展，也和台湾的前同事密切交流。他认为台湾之所以能在这次新冠病毒一开始即有效控制疫情扩大，最重要的是专业领导、重视科学数据、中央与地方的协调。邱真嘉说，
我想 我就是要强调说，一个专业领导，一个是重视科学和数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同机构和中央地方之间的协调。那我觉得其实基本上这三点 都是台湾成功很重要的原因。然后我想我非常需要强调的就是说，可是这三点的前提，其实你仔细的想，这个真的是在民主的国家才会做的，因为在专制的集权的国家里面，只要你的领导人不相信某一个数据，那就不用讲了。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中国会隐瞒疫情的原因。
此外，邱真佳也提到，台湾的抗疫成效除了来自于政府的及时作为，更重要的是这些作为能够得到国民的配合。他举例说，例如台湾每年三月举行的妈祖绕境活动，今年在疫情中是否仍然如期举行，最后并非由政府决定，而是民意自己做出推迟举行的决定。所以归根究底，他认为民主体制才是台湾防疫有效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对于医疗专业人士邱真佳来说，台湾应该将应对疫情的经验与全世界分享，不是为了要炫耀，而是它不仅对正在抗疫中的国家非常重要，它也是一种责任。不过在国际政治现实下，邱真佳说，多年来台湾被排除在国际卫生组织外，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大多只提韩国、日本和新加坡，而不提台湾。因此星期二，邱真佳将台湾抗疫的做法发表在《外交家》杂志网站上。文章提到，自从2003年 SARS 疫情爆发后，台湾就为下一个疫情做好准备。武汉发生的不明肺炎引发台湾超高度的警戒，并立即启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因此能够在监测、追踪与隔离之下，至今人们仍然能够维持大致正常的生活，没有戏院、百货公司或更重要的学校被关闭。邱真佳的结论是，台湾不仅是民主灯塔，也是一个活生生的明证，证明要控制一个新出现的病毒，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及民主治理来达到目标，不需要实施任何严厉的措施。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国际上加大宣传抗疫有成的大国形象，并强力反驳任何关于中国在疫情初期隐瞒疫情、缺乏透明度的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关于中国疫情的隐瞒论、不透明论毫无根据。疫情发生后，中国在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疫情，与各国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也在第一时间开展疫情防控专家国际合作，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积极评价。他说，中国已经向十个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中国从不向谁输出中国模式，也从未要求谁抄中国作业。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非政府组织维权重要案件之一的长沙公寓三案的涉案人员家属为寻正当辩护举步维艰，他们呼吁外界予以关注，维护这宗敏感政治案件的司法和程序正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长沙公益三案所指的三个人是程渊、刘永泽和吴葛建雄，均为公益机构长沙赋能的成员，长期关注残疾人权利议题，推动多宗关于乙肝和艾滋病歧视的诉讼。不过三人2019年7月22日被长沙市国安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刑拘，后被批捕。联合国特别程序工作组非常关注此案，并于去年12月向中国政府发函，表达对长沙赋能公寓杀案的严重关切，尤其是程渊等涉案人员羁押期间的身心健康状况。长沙公寓杀案司法程序当中的律师辩护环节一直成为关注的焦点。 三名被告2020年3月16日突然令外界意外地解除了自己聘任的六位律师的代理委托。维权网说，当局不安排被告和律师会面，致使八个多月来，所有代理律师无一能够依法会见当事人，外界因此根本无从了解案情。这种情况被认为是程渊等三人狱中遭受相当逼迫和压力。接下来，当局可能将为三人安排官方的律师。为此，家属一直试图与检察官沟通，要求知情权。然而，法院并不回应家属的请求。程渊的妻子施明磊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说：“
指派律师的话是归司法局的这个律管所，我们希望能了解到这个信息到底是哪两位律师，就是从清明节以后，然后我们一直在打电话，从来都是不接听，总共接通了一次。我的程渊的姐姐打电话接通了一次，那她一听是程渊的姐姐，她就把电话挂了。所以直到现在，我们都是不知道这个到底我们的这个他们指派的这个律师是谁。”
施明磊说，几天前他又以快递邮件的方式发出了请求，要求长沙市司法局下属的法律援助中心公开有关的信息，提供官方指派给程渊、吴葛建雄的律师名单，以及这些律师律所的信息。杨占清是中国资深维权 NGO 人士，2008年开始从事维权倡导 NGO 工作，2009年创办郑州一人评机构，参与过乙肝反歧视、艾滋反歧视、残障人权利、女权等工作，并曾帮助三鹿奶粉受害家庭维权。针对长沙公益撒案的家属寻求司法正义无门的状况，杨展清对美国之音说，首先程渊等人并不需要法律援助，因为他们已经聘请了律师，只是当局并不认可被告聘请的律师，结果才出现了程渊等人荒唐地将自己的律师全部解聘的情况。杨展清表示，家属现在非常着急，因为他们找司法局找办案单位，结果没有一个告诉他律师是谁。
但是派这些律师是秘密的，也是不公开的，所以家属现在是想知道这些律师是谁。
案件的司法正义和程序正义到底在哪里？杨展清说，
但是从我的理解来说，这个很难，因为他们本来看似不是一个部门，但其实就是一体的，就是统一有一个上级在协调指挥着他们去做这样的案子，所以既然其他单位不愿意说，那他也不会说。
长沙公益撒案的影响随着司法进程当中怪象不断，加之案件涉及公共卫生的疾病问题，正在引起更多舆论的关注。除联合国相关部门外，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也高度关注此案。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下属的东亚和太平洋事务主任苏珊·奥沙利文还曾会见过杨占清等人，听取过他们有关长沙公益撒案的陈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saifeng3.com， 拼法是 diant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